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今天呢，美玲跟凯纯我们又请了新友堂的洪宇建牧师在我们的当中。那上星期呢，我们讲到约瑟他被哥哥卖到埃及，那后来呢，哥哥们全家也搬到埃及了，中间经过很多很多的故事。那我们今天呢，要请洪牧师继续的跟我们分享。
好，是我知道大家在收音机旁的听众们都觉得他们到了埃及下面情况是怎样呢？其实埃及也是神特别安排的地方，因为呢， 当初耶和华神给亚伯拉罕看，这是迦南地是他所应许之地，不过说了一句话，说你的后裔必要寄居在别人的土地上，也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所以呢，在这儿他们这块土地呢，对于亚伯拉罕是凭着信心领受的，他一生他都没看到那块土地属于他自己的。在这个情况下面，让迦南地遭到了饥荒，因为有约瑟在埃及做了大官，所以他们呢就成了一个很特别的优待，就被移到了这个埃及。到了埃及以后呢，他们得到了歌珊地那块上好的地方，因为约瑟是朝里的大官嘛，所以上帝的恩典也借着这个向这些以色列人显现出来了。由于埃及呢那边的民族呢是农耕民族，而以色列是游牧民族，那些农耕民族他们是拜偶像的，他们也不喜欢那些游牧民族，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把他们是分开来居住。这个好处就在于能够使以色列能够在一个很安全的环境里面400多年当中不受干扰的能够成长起来，因为埃及是当时世界上的最大的强国，待在那里面是肯定很安全的，又无形当中形成了很好的屏障。因此我说埃及就像是一个摇篮积聚在那里，可是当以色列人一代代的人多了以后，人的罪性嘛，他马上就要从少数民族变成多数民族的情况下，那埃及的统治者也就慌了，如果这样子他们人口进一步多了怎么办呢？所以以后这个出埃及记上后来有新王起来了，是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就开始苦待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其中一个苦待政策呢，就是把所有的男孩都把他们淹死处死，所有的女孩可以保留下来，用这种方法使以色列的民族归于消亡。女孩长大了以后嫁到埃及，那就送到埃及家里面去，那么就改姓了嘛。因此以色列这个民族就慢慢就没有了，他们用这种方法。所以这种情况下面呢，就有一个特别的男孩神预备的来到了世上，这个男孩就叫做摩西。
提起了摩西啊，也知道后面还有一些故事就讲到摩西了、
嗯、
那摩西他这个出生呢，他是属于雅各的家族吗？
对，他是在雅各的，其中是利未家的孩子，是祭司利未家的孩子。当时摩西生出来的时候，经上说他长得俊美嘛，长得俊美以后就舍不得丢了，但是藏了他3个月再也不能藏了，因为怎么样呢，就给他做了一个箱子，把这箱子呢放在尼罗河里漂。这个箱子呢原文就说是方舟，好像当年方舟救了谁呀、啊、一家，救了这个诺亚一家，现在的方舟要借着救这个摩西来救什么以色列全家，所以是这样子的。这个方舟漂到哪里去呢？结果后来是被那个法老的女儿看见了，就收为自己的养子。这一点是摩西能够从小受到了最好的教育。最奇妙的地方就是他需要奶妈，奶妈就是他的母亲，所以他母亲呢趁机也来到宫中。因此呢，在这里呢，摩西从小受了两个教育，一个是属灵的传承，从他的母亲那里知道了亚伯拉罕的故事，知道他们是属于希伯来民族的，上帝给他们有应许的。但另一方面，他又在埃及受到了世界上最好的教育，因为埃及当时也是这个文化最发达的，所以他在宫中学了一切的东西，这都是神的预备。就说明呢，神给我们的知识里面呢，一种是上帝来的特别的启示，但是并不是说世上的好些关于这个有些东西呢没有它的重要性，但是所有这些东西要被我们拿过来用神的话语道理来检验圣化它，来为神所用。这些技能技术也是好的，但是摩西因为他有了神的这样的保守和拣选，所以当他长大了以后，按照希伯来说，他就看到自己的百姓在受苦，他不愿意一个人在宫中继续享受那荣华富贵，因此他当时就愿意为他的百姓出头。为他百姓出头的时候呢，他就看到有埃及人欺压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就帮助以色列人打死那埃及人。可是没想到当他第二天他看到再有以色列人彼此在互相照亮，他以为他就是以色列人的一个主了啊，因此去调解。结果以色列说，谁让你们在这里做你断事的官呢？谁让你做的呢？你是不是要打死我，就像打死那埃及人一样呢？他想，糟糕了，本来我是为了以色列来出这口气死，结果你以色列人同胞反而激发我有这个事情，这怎么办呢？他就逃走了。我说他就成了世界上最早的政治流亡犯， 不过他逃难之地不那么幸运，因为埃及已经是最发达的国家，他只能往什么，只能往那个荒漠里跑、那个因此呢他就跑到一个去牧羊的地方去，结果呢被收留下来做牧羊人，整整牧了40年，比苏武牧羊还要长，在那个荒漠里面这40年呢就是神所预备的。结果后来神来呼召他了，就借用了一个很特别的方式来呼召他。
这40年对摩西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
这40年是给摩西一个反省的机会。其实摩西当初呢，他是仗着他自己有才能，也仗着自己受了最好的教育，同时又仗着自己愿意放下所有的荣华富贵，就可以来到以色列自己的同胞里面。他希望受到以色列同胞为他的所谓的行为感动，大大的欢呼他，接纳他成为他们的首领，然后他会带着以色列人在他身强力壮年富力壮40岁的这个盛年来走出一条所谓的民族解放道路吧，可以讲跟埃及人对着干，帮助劳动人民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他以为自己是，可是他所做的却是出于他自己的血气，不是神的命令，所以在这里面他是很凄惨的失败了。神让他看到这一点，然后看到再有本事一生，如果神不用他的话，也只能在那个荒漠里面去牧羊而已。因此当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真正完完全全谦卑下来了。这40多年当中，他除了跟羊讲话也没有什么，牧的还是他岳父的羊，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真正的认识到自己的无能，自己的有限。当他心态被神准备的谦卑下来的时候，神认为时候到了，所以要呼召他。
所以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啊，我们看到刚才牧师提到所有的背景已经看到了，摩西是牧养他岳父米甸祭祀的羊群呢。
是。
那后来他就有一天领着羊群呢往野外去的时候呢，就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呢。
嗯。
那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为什么神呢要在这种荆棘的火焰里啊向摩西显现？那我们不知道这个里面有没有什么意思啊？
是啊，神是借着一个神节来呼召摩西的，特别是在荆棘的火焰里显现，那个火焰在烧，可是荆棘却没有被烧毁，这个就让摩西看得很奇怪，哪有这种事情，火焰烧它总是要有东西可烧它才会烧起来，所以他要去看看。就在看的时候，不料呢就是耶和华神就呼叫他了，叫他过来。等他过来的时候，摩西说我在这儿，然后神说不要近前来，要把你的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所站之地是圣地。那么就让他知道不是圣地就是人看来这个地方金碧辉煌的就是圣地，神所在任何地方，神所在之地就是圣地，圣是因为神因神而得这个名的。因此在这个里面呢，神来表明几个意思，就是说了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是你父亲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说明神是一个纪念他和他的列祖所立约的神。所以整本圣约我们讲新约旧约就是一个讲神跟人立约的故事的这么一件事情。立的约人可以忘记，神绝不会忘记。神的这个约是恩典的约，是怜悯的约，所以他在这里面他就一定纪念他的子民在埃及所受到的苦了。那么荆棘创世纪里面就知道人犯了罪，地上才长出什么荆棘和结粒来嘛，说明这个东西就是罪的什么苦果。本来人没犯罪的时候大地好好的，但人犯了罪，人跟神的关系破坏了，连带着什么人和大自然的关系，整个创造被人的犯罪被拉下来了，都堕落了，里面出现了很多我们说认为是那些不可爱的东西。这个不可爱的东西不是神原初的意思，而是人犯罪里面以后 所出现的那些东西，就是这样。但是在罪里面，可是神还是来到罪人当中啊，荆棘也表示苦难嘛，神也来到人的苦难当中。所以耶稣最后他们把荆棘冠冕就带在上面，就是说明耶稣实在是来承受所有人的罪的苦果的那位和我们一同受苦的主，是神来到人的苦难当中。然后他的火在烧，就说明他烧完全是上帝是自由拥有的神，他不是靠着别的存在。所以当摩西问他说你是谁叫什么名字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神就说我是耶和华。耶和华这句话他的意思就是我是一个自由拥有的神，所以我们就把它翻成它是自由拥有的神。英文说 I am who I am, I will be what I will be, 我就是一个完全在自己的主权的我的旨意掌控下面的一个神。 他不需要别的支持，也不依靠别的，他不依靠万有，而万有却要什么？依靠他。他成就万有，万有归于他，荣耀他，是这么一位神。所以这里面呢，神就借助这个呼召，让摩西来认识他是怎么样一位神。因为神通过说话向摩西显示，第一，他是一位信实的永不改变的神，因为他纪念他和他立主立的约。第二，他是听说以色列人哀告，知道他们的痛苦，这显明神是一个充满慈悲有丰富怜悯听祷告的神。第三，他说我下来就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时候，这又显示了神与亚伯拉罕的约完全是恩典的，以救赎为中心展开的，神是一个拯救的神。在这个里面，神呢是用这个呼召来让摩西来是这样认识他的。结果后来神也跟摩西说了，他说我要派你去见法老。但摩西想，我怎么能去见法老呢？我在埃及有很多 connection， 有很多人家都认识我的时候，我都没带动任何一个人。可我现在是个80岁的老人了，已经话也不会说了，左嘴笨舌，一直是跟羊在讲话，也不能跟人，怎么能见法老呢？我去了，法老认识我吗？那么神就说，是我差遣你去的。神就告诉他，是我与你同在，这是非常重要。说来说去，关键的问题就是神的时候到了。神要在摩西的人的软弱上，人的无能当中彰显他大能的时候到了。所以神在这里面有一个特别的这样子的要求，他说3个月以后你必领你的子民来到我当中，这是我跟你立约的一个记号，就是显明我的话是算数的。后来大家也知道一个著名的十灾的故事出来了，他去跟那个法老讲，法老不同意，上帝就降下一灾一灾一灾，直到降了第十灾。这个第十灾呢，我们就大家叫什么呢？就杀埃及头生之灾。这就是出现了一个逾越节的来历，也就是要把耶稣进一步预表，耶稣成为拯救人的羔羊。就是那一天，那个耶和华神让摩西告诉他的所有以色列百姓，都准备杀这个羊羔。杀了那羊，然后大家必须把羊血涂在门楣上，然后躲在这个血后面吃那个羊的肉。在这个时候，耶和华的命令的使者来到这个地上，如果看到上面有这个羔羊血的记号就跳过去 pass over， 这叫做逾越，如果没有的就击杀。结果那天埃及所有头生的都遭到击杀，那当然法老的这个太子在那个晚上也被杀了。所以这件事情是法老的恶必须放开，所以以色列的百姓男丁60万加上携家带口差不多200万人口，就实行了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民族大迁移。他们从埃及出发了，他们就要到上帝的应许之地，到迦南地走。当过红海的时候，法老追兵过来的时候，上帝的大能的手让以色列从干地通过，把海水分开，最后法老的追兵过来以后把他们淹死了。
听起来我觉得是有一点残忍，有些人就说为什么神要逾越节的时候为什么要把那个埃及的所有的长子全部都杀掉呢？那就让这些以色列人离开。有很多人都觉得为什么神要这么残忍呢？
因为法老本来就是他的罪恶已经满盈了，神也就是审判他。耶和华神讲，以色列人是我的拣选的子民，是我的长子，所谓长子是他最早被拣选的，如果你不放我的长子，我就杀你的长子。所以这句话是表明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祭邪的神，如果谁要跟神作对的话，那他最后他一定会被神的审判领导他，这就是一个表征。站在神的哪一面啊，是蒙怜悯或者是被审判，这个遭遇是完全不同。
牧师还有问题，就是讲到您刚才说的杀长子，在这里面记载说埃及人的也是长子，那有的可能是小婴孩啊，就是 baby 那样的小孩子。很多朋友会问这个问题，说比如说你说我们大人他犯了罪了，那婴孩也没什么犯罪，他刚生下来，为什么神也可以这么残忍的连小朋友也都杀掉呢？这个神好像一点也不怜悯也不慈爱啊，所以很多朋友在这里也想不通啊。
但是你要知道，他们能够成为生命是谁给他生命，生命完全是神来的，作为有主权的神，生命可以给你也可以拿去。当时约伯受了苦难的时候，一句话，给予的是耶和华，收取的耶和华，如果耶和华通通拿去，我们也应该没话，本来就不是属于我们的，我今天能生成，拿生成一天本来也是耶和华让我生成的。所以在这里面是一个神跟人的这样子一个完完全全的不同的层次，如果是任何人是绝对不可以这样做事情的。 上帝禁止任何人。那如果你这样说的话，那是大洪水怎么说呢？上帝发了大洪水了，只是诺亚一家，其他的老老小小。但是上帝为了除灭人的罪的时候，如凡恨我的，我要对他的子孙直到什么第三代，爱我的，我要对他施慈悲到千代万代。这里面是有一个区别的，神不是一个一直发怒的神，神也不是没有忍耐的神，但是神的审判来了却是很可怕的，这点也是我们必须要明白的，因为主权在神。
其实也有一个概念让我们知道，像牧师上一次引用的经文，就是说世人都犯了罪，我们即使那些 baby 啊生下来他虽然还没做什么，但是他也带原罪，也就是说神要审判每一个人也逃不过，
罪性里都是一样的。
那以色列人他们离开了埃及之后，也不是马上就进入神给他们的应许地哦。
是因为以色列人当中，他们有软弱，你看在这个里面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当以色列人受苦的时候，他们要耶和华怎么来拯救他们。我们心想，你看他在埃及受的苦，如果我们从国内来的人，我们就会觉得哇，这个苦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一分析是叫双重的，民族恨阶级苦，两种这个都在他身上，因为埃及是外邦的压着他，而且埃及人就是奴隶主，他们是做奴工的，所以这个是万恶的奴隶制度。所以如果是这样，人民要解放，民族要独立，从这个角度上面把他们带出来，民族解放了，人民独立了，没有人再压榨他了，照理讲人也从此过着愉快的生活了，人民当家做主了吧，可是没有，人民不能自己当家做主，因为真正的主是上帝。当他们真正不愿意服从上帝权柄的时候，苦难就来了，灾难也就来了。我们就知道他这一路开始的时候，特别看到过红海的时候，哇，看到上帝把这些埃及的追兵全部淹死的时候，他们真感到这个拯救是变得非常逼真的，否则如果把人淹死，埃及的追兵拿来，他们全部没命了。他们就迷恋他们啊、哦！你看这第一首啊，这种载歌载舞的歌颂耶和华的诗歌就出来了，在这个圣经里面是这么的欢欣鼓舞。那么想，如果是这么欢欣鼓舞的这个子民的话，那么神要他们以后做什么什么，当然是更高兴了，因为是他们的救命恩人呐、啊，是救命主啊。但是没想到他们等到唱完了跳完了以后，累了饿了，没有及时得到这个水喝，或是没有吃到什么东西，都开始发怨言了。从这里面我看到，原来真正的使人不自由的，真正的使人犯罪的，不是外部的压迫，而是内部的罪的捆绑。所以神把这些以色列人带到旷野当中，就是让他们看到，原来真正的是自己要发怨言的不舒服的，这个不是从外面来的，而是从里边来的，是里面还没有被神对付的那些罪，因此神就成了他们埋怨的对象。因此神就说，进一步的认识神呢，就要摩西把他们带到西乃山下来颁布神的律法。
那牧师，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刚才您在讲到说摩西在遇见神的时候，神不是说这个是圣地吗？你要把鞋脱掉啊。
嗯嗯、
那其实这脱鞋是预表着一个什么意思呢？为什么神要让摩西去在这个时候要把鞋脱掉呢？
这是做一个动作，表示在这里知道我们是一个污秽的人，我们不可能随随便便的来亲近神，如果不在神的恩典怜悯下，我们看到神圣洁的神，我们也都身上都是灭亡了。因此在这里神说你要把那个鞋脱掉，其实已经是一个恩典怜悯的表现，如果真的是要审判的话，根本没有资格跑到神面前跟他说话。但是在这里神要训练他的儿女要明白什么叫分别为圣，什么叫神的圣洁可畏，所以我们的敬畏之心也就来了。
所以在这里说摩西他是蒙上脸啊，因为他怕看见神。
是啊，因为神是圣洁的，真的是人是污秽的，人不敢来直面神。你看，因为上帝说是摩西也只能看到我的背，不能看到我的面，对不对啊？所以摩西啊，见到神我就死了。
所以有的朋友也说不相信有神啊，说你要给我看看神在哪里啊，我看到了我才信。
没有人能正面的看神，就是摩西也没有啊。
是啊，在这里我们真正的遇见神，我们应该是借着耶稣，耶稣是神本体的真相啊，是神荣耀的光辉，所以耶稣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中保，只有我们在耶稣里我们才能跟神和好，在耶稣里我们才能见父的面，就是因为是耶稣，我们在耶稣里大而可畏的上帝，我们才可以叫一声阿爸父，就关系给变了。所以当我们那些还未信的朋友，你要我看神，他把神当成一样东西我看一眼，哦，是这样子，你能看他吗？对不对？我们根本不可能，上帝的圣洁就要出来击杀我们的罪的，他的公义的那个神从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身上。
所以也看到神他是大有权柄的，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们做一个罪人是没有权利去质问神你的权柄在哪里，因为我们是被造物嘛。
是啊。
后来摩西他带领这些以色列人出埃及，刚才您讲到也讲到了十灾，那特别的后来就是摩西在西乃山上神颁布了十诫给他，请洪牧师呢在下一次啊再来跟我们大家来分享关于十诫这个话题好吗？
好。
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我们的录音带或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电话号码是 604-717-8369， 传真号码是 604-717-8383。